主席，美国也注意到了有关国家发言，俄罗斯联邦做出的愿做出答辩，在五条正式磋商会议上，美国跟乌克兰一道完全处理了俄罗斯毫无根据的指控。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从五条的程序来说，俄罗斯从来就没有考虑建设性的与乌克兰和美国进行沟通。我们也注意到，从开会第一天，俄罗斯代表团就已经是做好了决定，散发了一份草案，以共同声明的草案，就五条的磋商的结果。在这个共同声明当中，俄罗斯明确得出结论，美乌没有能够答复相关生物实验室在乌克兰的活动的问题。这个结论在美国和乌克兰还没有开始进行共同介绍之前就得出了。很显然，莫斯科完全不感兴趣听取我们的答复，也不感兴趣 以善意与我们开展工作。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但不过是数项行动之一，俄罗斯明确地显示出他根本毫无诚意。主席，俄罗斯随后让他的虚假的指控升级到了安理会，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在六条之下，他只是争取了九票，要通过决议的所需九票的两票，其中一票还是自己的投的票。我们认为九审会组成了一个形成了一个关键的机会，可以加强公约。这一个关键的机会就是我们在外交努力方面的唯一关注点。我们认为本次磋商进程跟俄罗斯已经是完成了，而且是结束了，我们也无意再进一步就这个问题再继续下去。主席，昨天俄罗斯提出了数次程序动议。在国家发言的时候，他说他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跟生物武器完全没有关系。生物武器公约这个本身是非常矛盾的，而俄罗斯本身却试图为自身的军事行动说是因为有生物方面的活动找到理由。3月16日的时候，普京总统是说在这方面，在临近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领土之上要开展这个相关的生物的活动，所以我们不得不进行相关的军事特别行动。五月初的时候，俄罗斯驻联合国的代表也回应了普京总统的声称，在安理会当中再次回应了这样的声称。还有最后一点，我想简要谈一谈的，我们大家都意识到 BWC 的论坛现在是按照自由组成集团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进行的。昨天有一个代表团说要从一个集团当中撤出，自己自成一体组成一个集团，这是一个新的情况。我们保留组成新的集团在地理区域轮换或者是副主席更迭方面表达态度的权利。按照目前的这个自由组成集团都是由各国相互同意自由表达意愿的，我希望这些也能够列入到